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开始。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六到九节找到的启示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二三。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是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就是说传福音的也可能受什么咒诅，而且应当被什么咒诅。如果他传的这个福音不是合乎圣经启示的，不是合乎大公教会什么正传的这样的传福音，在圣经上讲是可咒什么可诛。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加拉太教会是初期教会的，是由使徒保罗做他们的牧者，所以教会中仍然有可能出现类似的什么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在真理上有真的有没有假的？为什么有假的呢？哎呀，怎么都这么聪明？有正的就有什么邪的，正和邪对照。为什么有邪的呢？因为有正的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圣经中以及大公教会所传讲的纯正真道，正统神学然后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主的使者在田地里，在教会中传扬真理的道种脉种。但是在黑暗之中，那黑暗之子也撒种也传道，他们所传的是什么？所撒的种子是什么种啊？孬种，不好的种子，长出来的是什么？白子。而且白子和什么一样啊？白子和麦子长得什么几乎一样，甚至是一家什么乱真。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祷告求主怜悯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知道生活是严肃的，一失足往往成千古恨。我们知道历史是严肃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在历史中反复出现。我们知道宗教也是危险的，因为有真就有假，有正就有邪主，我们常常软弱挣扎，常常不能够分辨。所以我们呼求你，呼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圣经，呼求你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使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按照正义去理解，按照正义去分解，免得我们不学不问强解圣经就自取沉沦。主，求你开恩怜悯我们，哪怕我们在信仰上有些假冒伪劣的成分，甚至有的时候偏向于异端学说，主啊，求你亲自将我们挽回。因为本来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本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信仰，个人求靠自己的神。但是主，让我们认识你，唯独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唯独你真的是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十架舍命，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掌管万有，将来也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活人。祷告祈求跟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首先我不敢说我是出生在异端邪教里边的但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在山东是拜狐狸精之类的 啊，特别希望狐狸精一个美女的形式出现，啊，这样就结婚了，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聊斋》是吗？致意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这是假的，这是非常盛行的。啊，一些邪教，甚至包括像共产主义，啊，到现在共产党员他们入党的时候宣誓保守党的什么秘密。你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有什么不见不得人的秘密保守啊？人很社会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不信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什么？死亡。所以，哪怕你不信主的，哪怕信仰不纯的、不正的，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关键是此时此刻，我们更要归回圣经，访问古道。空达实物，圣灵什么内证，使得我们在信仰上，谁也不要说我的信仰就是完全的，我永不跌倒，我永不动摇。那你就你本身就已经跌倒了，本身已经动摇了。所以这个方面，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警醒的什么心智。不管你过去来自什么背景，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状况，但是我们都要认罪悔改。都要不断的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物，圣灵什么内证。好，今天我就啊用大概半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如何防备东方闪电之类的啊异端邪教啊。小丁长老也会给大家特别讲一些啊美国的一些像啊摩门教了、耶和华见证会了啊。所以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的世界啊，很多的异端邪说也在什么流行，所以说我们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就给大家讲四个方面啊，辨别何为异端，第二个辨别何为异教啊，当采取的行动啊，另外我们就特别讲到东方闪电的邪恶什么之处。那我们首先看到如何辨别异端啊，弟兄姊妹，异端好不好辨别啊？异端好不好辨别啊？不好辨别的。你要知道现在古董好不好？古董很好。古董市场上流行的真品有多少？这笔是少之什么又少。这个我一个同学送我一个古玉，说是汉朝的，我说 是汉朝的谁的？但是你要知道90%是假的。但是你要当然同学送的，你说谢谢，应当可能是真的。所以说你不要认为哎呀我们讲异端邪说哪有这么严肃吗？哎，生活中也是这样，在教会生活中也要什么这样啊，我们要 simple but not naive， simple 要有一颗纯真淳朴的什么心，但不要什么幼稚。所以我就给大家讲到四点，异端有它的难与什么辨识性啊。永刚长老给大家讲教会历史啊，教会历史就是在反复征战，传讲真道，然后有异端什么邪说不断的继续重申啊，真道不断的改革，不断的捍卫啊，道高一尺魔高什么一丈，魔高一丈再比他高一尺。那就是啊，就是这样啊，这个过程的啊。让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异端难以辨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自己觉得哎呀我的装备够啊，我有辨别力啊，还是要谦卑警醒什么谨守啊。这个方面底下我们就给大家特别提到，教会的牧养不是说高举王牧师，高举我们主任教会，但是上帝确确实实借助教会，借助牧师长老有一定的什么装备，成为相应的一定的专家，具有一定的辨识的什么能力。这些恩赐和职分都是保守大家啊，是我们恩赐什么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啊，就说笃信啊圣经和教会正传。那为什么我们加上笃信圣经和教会正传呢？你就知道魔鬼在旷野中诱惑耶稣的时候，魔鬼说经上记着说，那魔鬼也引证什么圣经。但是弟兄姊妹，其实一个标记 啊，就是现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大陆，如果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只讲圣经，只是高举圣经，他连使徒信经了，尼西亚信经了，贾克顿信经了，亚他那修信经了，甚至包括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教会大公会议通过的一些教理问答信经信条都没有，都不讲，甚至说过去的都是错的，别的都是错的，唯独我们是最纯真的，你就知道一定是纯真的邪教啊，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啊，没有出处的。说传道，传道要有传承，传承传承要有什么传统，传统传统要有什么正统，正统正统就是按正义分解什么圣经，按正义分解圣经不是从我们个人开始的，是我信圣灵，我信圣尔公之什么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通，圣灵不仅默示了圣经，圣灵也在保守大公教会啊，使得近前的真理的体系就像大江什么大河源源不断绵绵什么不绝的啊，所以上帝总是有他的教会，教会总是在传讲他的什么真道。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正传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底下我们讲到教会传统与教导的重要性，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上帝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凡所领受的教训啊，我们和合本呢受这个反传统的影响啊，在圣经中出现传统的地方我们都模糊掉了啊，所以这地方如果你要看英文版本，特别是钦定版本，这叫 traditions， 什么意思呢？你们从我们所领受的什么传统，所以底下就讲得非常清楚，不拘是我们什么口传的还是信上什么写的，都要什么持守。所以我们作为正统教会，我们不仅高举圣经，那我们是否就不要来自教会的任何传统呢？我们不把传统置于圣经之上，也不能把传统置于与圣经并驾齐驱的什么地步。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何为传统。传统呢就有两个部分，第一，传统首先是口传啊，当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当上帝与亚当在院中什么一同行走，他们都经历了上帝，他们都听到了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们有没有写下圣经呢？没有，他们都是什么口传。到了摩西的时候才把这个整个的，一直到摩西时候的这个启示就笔直什么御书。到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耶稣基督有没有写本约翰福音啊？没有，耶稣基督的传道都是什么口传，所以使徒们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也都是什么口传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或者写下了福音书，或者写下了教牧什么书信。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从上帝启示以及圣经成典的过程来看，先是什么口传，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上帝为了防止人的败坏，为了保守他的真道，把上先知和使徒的启示笔直于什么书，解集什么成典，这就成为圣经什么正典。所以如果我们否认传统，甚至我们否认口传，那我们是不明白传统什么是什么。所以在教会中的一些口传一些传统，有一些部分就成为什么圣经正典，有一些部分就没有成为圣经什么正典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里给大家讲的，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 在约翰福音，我们就看到啊，使徒约翰啊特别强调的，在约翰福音21:25，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什么也容不下了。所以说，关乎我们信独一上帝、信耶稣基督以及我们得救与生活的基本要道，才成为圣经什么正典啊。在圣经正典之外啊，耶稣所行的事或者有一些民间的传统仍然什么有，但是我们还是以成为正典的圣经为我们更可靠的什么依据。但是另外，哪怕有了圣经正典，哪怕已经笔之于书，还需要正确的什么解释啊，这个解释也就是上帝赐给教会的教导的权柄啊。这个教导的权柄在哪里呢？请大家翻到啊马太福音28，小弟兄姊妹，这个异端邪说啊，一介受异端邪说蛊惑的人，他们就是不尊重教会教导的什么权柄啊。然后你就看到在马太福音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什么遵守啊，这就叫 teaching office 啊，教导的职分。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也没有说哇，只要给他们旧约圣经就好了啊，只要新约圣经成典就好了啊，不仅仅是要有成典的圣经本身，还要有教导啊，包括当初的使徒们就教导。另外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4，在以弗所书4，说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保守教会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以弗所书啊第四章的第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谁啊教师啊。当然使徒我们就知道啊，与圣经成典有关系的那些使徒，这是特殊传道人，这些不再存在，也不会什么出现的啊。包括先知，那是与律法书、先知书什么有关的。教会建造的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是指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们传递上帝特殊的什么启示，最后笔之于书成为什么圣经。这种与圣经，也说与神的话语启示相关的职分，如今圣经已经成典，不再需要，也不再什么存在，也不会什么出现的啊。但是这儿讲的说教师、牧师和教师啊，确实要按照正义分解神的什么话语。甚至我们就看到彼得书信啊，请大家翻到彼得书信，应当是在彼得啊后书，彼得后书3:16。3:16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什么沉沦。这儿彼得是指保罗书信的，连彼得当时就都承认啊，保罗的书信上谈到耶稣基督的降临啊，其中有一些难什么明白的，你不学习、不接受训练，道听途说啊，脑门发光下山传道，这往往是不可靠的啊。这个穆罕默德从山洞里憋几天出来啊，就写个《古兰经》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什么沉沦。小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读信圣经，还要相信上帝不仅漠视了圣经，还借着历代大公教会使传正的真理代代什么相传。所以任何传道人、任何教会，如果仅仅只是高举圣经，却蔑视上帝借着圣灵 借着圣灵光照保守教会历代想传的基要的什么信息，这也是异端邪说产生的源泉和什么标记的。第三个方面，之所以称之为 heresy 异端，那大公教会中最重要的两个教义是哪个呢？一个是上帝的三位什么一体，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什么二性。这个永刚长老给大家讲解教会历史，特别是初期教会历史，初期教会500年，通过的第一个尼西亚信经、贾克顿信经、亚特纳修信经里边强调的教义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上帝，三个什么位格，第二个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什么人，这是两个正统的教义中的核心的核心。好，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点，就像今天我讲到给大家讲的，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就为我们做成了救赎什么之功，所以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再次的降临为我们做成救赎之功。耶稣基督在世界末了降临的时候是要审判，当然那个时候救恩和救赎也大于什么完全，但是从救赎之功的成就来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十架舍命，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就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赎什么之功。我们不需要在耶稣基督的这次显现，我们不需要在耶稣基督的这次救赎之功之外另外寻求耶稣基督的另外的降临、另外的显现、另外的什么救赎。你如果寻求另外的显现、另外的救赎、另外的工作，其实就是否定了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道成肉身十架舍命死里复活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什么这个。当然我们给大家讲到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上帝，他仍然是无所不在的，他仍然按照他的心意，他随时可以什么降临。但是我们也讲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什么降临，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在使徒信经中讲得非常清楚，复活升天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右边，将来必从那里什么降临审判什么活人死人。所以耶稣基督将来的降临或者第二次的降临就是指他要审判死人什么活人。那个时候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死的人身体要什么复活，没有死的人活着就与主什么相遇，都要在耶稣基督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什么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基督教为什么异端难以辨识呢？因为基督教也曾被称为什么异端你就看到在使徒行传24章14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们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就是当时的犹太教，他们并不承认纳撒勒人耶稣是谁基督的。所以你讲纳撒勒人耶稣是基督，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大祭司就要把你钉上什么十字架的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知道我按照那道侍奉我们祖宗的上帝，有合乎有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你就看到使徒保罗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信一个新上帝，我们也不是传讲一个新教训上帝是不变的上帝，上帝的真理是不变的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去。但是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在于什么呢？他降临是要除掉我们的什么罪的。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呢不去对付自己的罪，你为什么相信那些异端邪说呢？他能够给你医病，他能够给你赶鬼他能够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什么好处他能够灵验。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已经做好了上当受骗的准备。我反复给大家讲，这世界的骗子很忙，因为很多人等着被骗 什么时候没有骗子了，什么时候没有傻子了，就没有骗子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你不要总是有掰子，总是有假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自己要靠着主的恩典，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21节，我们找到梅西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谁啊？耶稣。因为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的罪从罪恶里什么救出来，所以我们说信了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什么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什么受难。你千万不要信这个耶稣生在河南啊，河南哪个地方的？犹太地。犹太地在哪儿的？犹太地。不明白什么叫犹太地变成犹太地了，所以千千万万不要道听途说，那些民间宗教是五花什么八门的，要多邪就有多邪，邪乎，非常邪乎的。但是一定要知道，整个新约圣经中，整个福音书中啊，整个大公教会信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因圣灵感应，从童贞女玛利亚什么所生，他来不是让我们对付疾病。他来不是让我们发财，他来不是让我们长生什么不老啊，他来也不是要毁灭这个世界，他来是把他的百姓从什么中啊，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啊。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不认自己的罪，总是觉得别人有罪，别人不爱我，所以那些异端邪说他总是对你什么很热情啊，要啥有啥，心想什么事成啊，这帮助你啊，男的缺个女的给你个女的，女的缺男的给你个男的啊，你缺少一个父亲来关爱你，给你找一个爸爸啊，你他就是一种市场行销的心理，摸透你的什么心理，他提前踩点啊，谁软弱谁需求什么啊，你需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啊，这样不知不觉就把你什么牵引走了啊，所以这是异端邪说常用的什么手法的。好，弟兄姊妹，生基督徒生命的成熟在于分辨啊，所以你看以弗所书10章14节说，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动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什么异端。你不信真的就信什么假的，你不信正的，信的就是什么邪的，这个没办法，没有选项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彼得后书2章1节讲，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什么异端。这个私自引进是什么意思呢？啊，第一个就是说他没有大公教会的把关啊，像我们在我们教会传讲真道，第一个你要认罪悔改的做牧师，第二个你确确实实蒙主呼召，蒙主呼召你还要接受神学什么装备，接受神学装备到一定程度还要经过区会什么考察，区会考察还要经过会众什么投票啊，这是光明正大按照程序来，这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的啊。第二个方面，私自是指他们的教训是来自个人的什么领受，没有历代大公教会的印证和根基的。好啊，然后我们看到如何辨别邪教。异端是指在基本教义上不合乎圣经启示与教会什么正传，邪教是指在传道和行为方式上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那邪教的极大特征是什么呢？在内容上注重神迹启示，高举个人什么恩赐啊。最近有一个朋友啊，其实原来我带他信主啊，现在也传道，那我也为他既为他感到高兴啊，但是最终还是为他感到很难受。为什么？很明显他就进入一个灵恩派的极端，因为他给我谈起来滔滔不绝的，哎呀， 我们这个传道人特别有医治的恩赐。我一听这样讲，我就心里就为他担心。为什么呢？第一，所有的传道人都不能够高举医治的恩赐。第二，所有的传道人，哪怕是保罗、彼得，也不能够声称自己有医治的什么恩赐。为什么呢？因为恩赐是圣灵按机宜分给什么个人的。第二呢，圣灵分给你也可以随时什么拿走。所以你看到使徒保罗，哇，这个使徒保罗讲到比王牧师讲的长，然后人家听到半夜还没讲完，咣叽一声从窗台上掉下去，摔死了。使徒保罗为他祷告，复活了，厉害不厉害？当然厉害。有没有医病的恩赐？你敢说没有？但是使徒保罗后来又说，提摩太病了，胃口不好，怎么办呢？喝点小酒吧，提摩太小酒。特勒菲摩病了，在那里休养了，疗养了什么半年。就说哪怕在使徒保罗身上，他有没有夸口说我有医病的恩赐，我遇到谁就能够治谁，能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的。所以彼得一致人说，金银我都没有，奉耶和华的名让你站起来，那是神的灵特别感动彼得，使他特别有医治的什么恩赐。但是彼得有没有说我永永远远有这个恩赐啊？没有的。所以自己夸口自己，甚至包括讲道的恩赐，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讲道的恩赐，但是如果我天天夸口啊，我就是有讲道的恩赐，上帝不喜悦，上帝也会随时什么拿走。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什么管家。我们片面的高举某个人的恩赐本身是不对的，自己有高举自己的恩赐更是什么不对的。所以说落入异端邪教，也就是里边其中特别的有某个人，像李洪志你就知道李洪志法轮功里边很多教授很多博士最近爆出来两个 scandal。 什么 scandal 呢？第一，他的财务主管洗钱。大家知道什么叫洗钱？洗了多少呢？目前爆出来的是$6,400,000已经抓人，已经审判了另外的是神明的演员演员不管从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13岁14岁小姑娘小孩子来了以后，到美国首先把人家的护照收走，然后把他们封闭起来训练。他们训练很辛苦，演出很辛苦挣钱，但是也不给人家相应的什么待遇最后呢，这些演员被洗脑被用个几年没法用了，不那么年轻了，然后最终甚至没法结婚，没法进行正常，没法进行正常的什么交流，因为他这些邪教把人 isolated， 他们把人就特别隔绝什么封闭起来不让人和别人什么接触的所以说在美国你就看到我们看到很多华人到美国来，怎么还落到李洪志这样的。李洪志就说，我比我爷爷还爷爷。为什么呢？我爷爷也是我生的，我爹也是我生的。你这纯粹就是个流氓但是很多人对他顶礼什么膜拜的。你千万，所以异端邪教其实害人什么不浅，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自己聪明你站立得住真的是很多人不知不觉就被他们什么勾引牢笼。好，弟兄姊妹邪教的特征就是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方式勾引人离弃什么真道不光明正大的方式是什么呢明明是参加人家一个教会，但他并不是认同这个教会，也不是接受这个教会的牧养，他到这里来什么踩点的窝底的然后呢他看到谁谁谁谁谁谁他特别热情又缺乏见识，还有钱还有房子，这就是重点攻击的什么对象尤其是单身的，尤其是单身的，因为夫妻在一起可以互相什么照顾互相看顾的所以说邪教之所以邪，越软弱的他越什么坑人家真的是恶极了，然后在本质上叛逆上帝，违背上帝的什么诫命的，违背上帝的诫命的 啊，这个方面我们在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遇到很多这种情况，啊，也是当时我在北京牧会，那其实我们当时只有一招，就说你不是在我们教会吗？啊，我是牧师，啊，这是我的身份证，啊，或者是居民证，那我们就是赤路敞开弟兄姊妹嘛，我们是属灵的一家人了，你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你的身份证啊？他们不敢让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化名的，地下党员。所以就用就偷进来牢笼什么人心的，是用 不光明不正大的方式的，啊，然后进来以后啊，有些方面你要知道他们诡诈在哪个地方呢，踩点的卧底的，然后下个阶段啊，专门给你安排人给你讲见证的，讲见证不行，然后再更深一点，再参加他们所谓的牧师培训的，啊，他们是整个什么流程的。严格来讲，邪教就是利用宗教的名义进行犯罪的犯罪什么集团的，啊，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其实都是不同程度的用法律进行正当打击的对象的。所以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看第三点，啊，我们当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呢？啊，关键是我们要注重圣经启示，善用上帝赐给我们的听到了读经了祷告了圣礼了蒙恩之道，要学会什么分辨，啊，你要自己保守自己。第二个方面要注重教会正传，我们要学习教理问答，像今天我们总是给大家讲大教理问答小教理什么问答，哎，我们讲的道不是牧师个人的，甚至不是我们主恩教会一个教会的，而是确确实实我信圣灵，我信圣徒相通，我信我信大公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同的。第三个方面，谦卑接受教会牧养，在重要神学问题上请教教会中的什么牧长。当然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你自己灵命成熟能分辨的你都分辨了，但是有些方面比较复杂，或者有些方面人家让你去听课了受训了给你一些书了莫名其妙的，你不要随便去听随便去读随便去看，啊，随便到人家的窝里去，啊，非常什么危险，啊，这个方面。好，然后我们就要请教教会的牧长，啊，这个我们是互相保守。说你看到底下四个方面讲到不要被私欲引诱，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种人，啊，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什么真道，啊，当然这儿讲妇女，有没有讲弟兄的地方啊？啊，也有。啊，第二个要有谦卑顺服，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什么束腰。啊，自己在真理上没有根基，没有训练，没有呼召，也没有众人的印证，就觉得哎呀，我讲的就特别对，我的理解就是特别对，这种标记本身就是不谦卑，啊，本身就是。啊，非常危险。所以当然当采取什么行动呢，在犹大书的20节到23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什么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什么怜悯他们，有的人有疑心有困惑，啊，我们要怜悯他们，所以教会要坚定不移的显明怜悯。但是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什么厌恶，啊，什么意思呢？这最起码四种人，啊，有些人有疑心在边缘状态摇来摆去，啊，我们要格外的怜悯他们。有些人已经和异端接触，你们要从火中把他们抢出来什么搭救他们。所以一旦听到有关的弟兄姊妹接触一些极端的异端的一些不靠谱不着边的教训，那我们弟兄姊妹知道了，那我们要快快告诉什么牧长，啊，我们愿意帮助他们，愿意把他们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啊，这些在异端中啊已经浸染很深了，你虽然怜悯他们，你一定要知道 你很难把他们转化过来的。啊，所以说不要太自信了。啊，另外第四种，让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那些陷在邪情私欲里面，那些在邪教中执迷啊，这个在邪教中啊，这个死不悔改的，我们应当什么？远之。不光要远之，还要什么？厌恶。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有不同的人群，要不同的什么对待。好，最后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点啊，大家回去看这些资料。说东方闪电的邪恶之处，东方闪电兴起于中国大陆啊，又叫七灵派啊。七灵派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讲的七灵，七灵是指谁啊？就是圣灵啊。为什么称之为七呢？七就是圆满的意思嘛。啊，大约在1996年兴起于河南地区，创始人是一位河南郑州的邓姓女子，她自称二次降临的女基督，名叫什么？闪电啊。她从她的著作来举例啊，早年她是受李长寿胡汉派影响的。啊，后来他又自己有些解释，啊，他认为所谓的三不工作啊是什么呢？底下我们再看，啊，你就看到东方闪电派的著作甚多，啊，他们这些人呢，啊，你和他们接触以后，一个是他先给你们讲见证，讲的你泪流什么满面，然后就两眼模糊，就跟着他们走了，还哈利路亚。啊，所以第二步他们就要给你送一些什么资料啊，一些书让你读，一些课程让你学。东方闪电的著作甚多啊，救主早已重归，神想全宇宙发生，化在肉身显现啊。但是比较重要的著作是这个东方发出的闪电，神隐秘的什么做工，然后化在肉身什么显现啊。但是基本上来讲，东方闪电的教训是什么呢？他就把上帝的做工呢分成三个时代，一个是律法时代，啊，一个是恩典时代，一个是国度时代，啊，律法时代神的名字叫耶和华，啊，这个恩典时代也就是福音时代神的名字叫什么？耶稣。现在是国度时代，神的名字叫，啊，全能者，全能者，所以他也被称为全能者什么？哎，教会，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异端邪说，啊，他就以新约圣经啊，否认旧约圣经，以福音否认什么啊？律法是吧？既然异端的，啊，然后我们最后看一页，开始在北美华人教会渗透，啊，现在可靠的资料报告，这东方闪电的主要的带领人就像李洪志一样，他们已经在美国通过宗教避难的方式得到什么庇护，所以他们的大本营是在美国的。我们要慎之什么又慎，他们到教会以后都自称是基督徒，特别热衷和弟兄姊妹交通。你本来你来到教会首先要认识大家啊，但是他就特别热情啊，这群要参加，那群要参加，这组也要去，那组也要去啊，特别热情啊，要与弟兄姊妹交通啊。开始的时候他们会讲很多属灵的话啊，但后来他们就会传讲的信息就出来了啊，这个女基督了，全能神了，国度时代了啊！你们讲的，尤其是主恩基督教会那个王志勇，整天讲律法，所以是啊，所以我们讲恩典啊，我们讲耶稣啊，所以闪电使者在锁定发展目标的时候，常常针对不冷不热却有根底的教会啊，当然他们啊，针对有一定规模的教会。啊，他们针对特别有软弱的，啊，有热心的，啊，他们很热心热于帮助人，往往在经济或工作上协助目标，啊，给你提供车了，啊，在美国给你送饭了，做包子了之类的，对吧？善意的请你去听道啊，给你提供一些免费的书籍了，啊，偶尔的说，慢慢的提及，圣经中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需要新的启示。说弟兄姊妹。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回想自己受迷惑的过程时，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一般教导问题，这是属灵问题的。啊，说开始他听他们讲到是觉得不对劲，但是单那些传讲异端谬论的假先知，啊，在讲到之前就说你们继续听，继续听，慢慢就听进去了。所以这有些 mysterious， 有些神秘的， 啊，所以这些方面大家不要因为好奇，啊，更不要因为空虚，就接触此类的什么，哎，教导，啊，我就给大家讲，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是给你下药，啊，直接给你吃药。有的时候直接编造一些假见证啊，比如说 我这个在国内比较确实的是啊，有一次到哪家店啊，给这个一个教会群体说，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这里传福音遇到障碍了啊，需要你们来帮助啊，当然人家都愿意帮助嘛啊，我们这里哎呀，有的人被鬼附赶不走啊，所以就去了，十几个人派团队去了，一看在地上躺在地上打滚吐白沫，那被鬼附了啊。奉耶稣的名，鬼乌龟出去吧，赶一次赶不走，再赶一次还赶不走。阿金说，你看嘛，你还奉耶稣的名赶鬼，或者是耶稣的名不灵，或者是你不行，肯定不是耶稣的名不灵，是什么？你不行，看我们怎么赶。奉耶稣的名把鬼赶出去，呲楞，小鲤鱼打挺，人家站起来了，这是个托，这是个。所以他们就无所不用什么奇迹的，然后就你们不要走了，你们这些传假道的，听听我们给你们讲讲真道，然后就开始对他们进行什么洗脑了啊。当然中间还有一些另外见不得人的啊，这个金钱的关系了，两性的关系了啊，让你不知不觉被牢笼，让你不知不觉有苦什么说不出，让你不知不觉就被席卷什么而去，这是真真实实的。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使我们更多的归回圣经，访问古道，也要通达实务，使我们好好的保守我们主恩主教会。不管你过去的背景如何，那我们一同学习，我们来一同长进，我们一同来行在什么光明中。好，我们请萧定长老。
我们也再介绍一点，就是说这个在美国我们会常见的有两个哈，一个就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会，一个是摩门教。当然我们叫他们摩门教，他们虽然不高兴哈，他们一般说我们不叫摩门教，但当然这个我们要承认，这个翻译成摩门教是当时我们实际上是翻译的人对他们看印象是不好的哈，会把他们叫摩门教。那但是呢这个还没有来啊，但是呢我们在街上会常常见到啊。当然这个做一个对比哈，就说这个摩门和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呢，我们一般把他们叫异教。那么为啥一般不叫邪教呢？他们跟邪教有点区别，主要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直接说，我就是摩门教，我就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你们基督教，你们那个去那些所谓基督教说的，我们是正确，他直接告诉你。这个呢，可以说是跟邪教不太一样。邪教主要什么？他本来是他不告诉你，是不是啊？他明明是另一个跟你信的不一样的，信的一个女基督，但他不告诉你。他还先刚开始他说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也是基督徒，我挺好的，完了后来才说哎呀是基督还可以再来什么。你这就是什么所谓邪，在首先在这种邪了，他骗人家，还认为他挺聪明，像牧师刚才讲的是吧，就是骗傻子。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我们要分辨力哈，这个我们不能做傻，但是你正说明什么，他实际上是利用人是吧，他这种这个邪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光明的地方，所以这是不同的，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承认，异教也是坏的啊。我们不是说他直接说，就是就像那个什么似的，是吧？有的人他是这个是明抢的，那就是好人吗？那当然也不是。那黑那匪帮说我是不像那帮人骗你，我是明抢你，钱呢拿出来，那当然也坏的。我也不能说他就好，但是我们要承认，这有的呢可能骗的。你更难受是吧？那直接管你要钱，你给他钱了，那虽然也不好，但是你还可能觉得呢，这家伙还至少告诉我。但是你可能骗了之后，你可能更……但是我们知道都是坏的啊，我们这也要承认。那么，主要的呢，我们在这里介绍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摩门教哈。摩门教这个主要我们从起源就觉得就能知道它是什么啊，它不太对是吧？ 没有发出来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摩门教它的起源的那个啊，好啊，这个他这个发起人哈，就是这个Joseph Smith 是吧？那么他还是参加过长老会，当然不是他，是他家啊参加长老会。结果呢，他在长老会里，他就认为长老会有很多问题啊。我们说一句哈，我们就是长老会哈，希望我们在当中不没有这样的是吧？他不喜欢长老会，那没关系，你可以去参，可以参其他的正统教会啊。但他不是，他说我要新另立教会了。实际上他刚开始也没想到另立教会，他刚开始怎么呢？他说他要挖宝，啊，所以他呢到各处挖宝，就是到各处去想在地下挖出来金银财宝，啊，那么后来挖出来一个什么呢？他就发现。说有做梦哈，也不知道这我们就不知道。他说他做梦，咱也不知道他怎么事，反正是，就说哎，告诉他说在某个地上有那个金片。后来他就说他找到那个金片了，完了说那金片呢还不是一般就是金的，金片上还有什么信息的啊，金书，而且那个金书啊是什么呢？是这个写给这个北美这些印第安人的。是这印第安人呢跟那个犹太人呢原来是一家的，完了后来跑到美国来了，成为印第安人了。看这是玄不玄？反正是很玄，是不是？根本弄不清他怎么能知道这些的是吧？然后那个金片上写的文字没有人能看懂的，就他能看懂，然后他就给翻译出来了，怎么样？就变成了摩门书了，
摩门经。
哎，摩门的经了啊。所以这个就从这个过程大家也就知道哈，这种怎么样，就是很不靠谱的。所以呢他当时有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的怎么样，父母是不同意跟他结婚的，是吧？人家那个还跟他结婚了，结果最后他又告诉他这个女朋友啊，结婚之后成了太太了。结果后来他告诉太太什么，他说上帝已经告诉我了，我可以娶更多的太太，你要顺服。这就是他干的事儿，这样的人还敢称他是什么先知，不认罪悔改，就这样的，啊，我们不需要那具体的那些啊，我们不需要都很讲，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他实行多妻制，他还竟然以这个上帝的名义，啊，明明是他是这个，这个自己私欲在那里，是不是？他竟然以上帝的名义，竟敢称说是上帝让他多娶的。让他太太顺服呢，啊，就是这样一个，啊，好，那当然后来这个摩门教后来他本来是告诉他太太，实际上啊，那是一个故事，大家愿意上网就可以查。他本来是告诉太太，他说你不顺服的话，就会有这个灾难发生在你身上的。结果就他告诉太太时间不久，这个他这个和他弟弟就被那个什么抓起来了，因为这个是娶多妻的，当时美国政府是不允许娶多妻的。把他抓起来，结果呢有一帮人来就把他和他弟弟给打死了。所以是有灾难发生的，发生在他身上，没发生在他太太身上，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起源。当然后来发展呢是一个姓杨的，啊，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个邪教也很厉害，不光是头发起的人死了我们就以为树倒 猴子散了，哈，还没散，还是有人利用这个啊，那个姓杨的就带一帮人跑到这个犹他州了，啊，然后呢在这个犹他州他们这个建立起来这个现在啊，我们知道那里现在是他们，那么这是这个他们的事情。当然我们首先要承认什么呢，他们确实是什么在这个行为上是很要求很严的，他们呢是这个一定什么呀，你要做这做那，你们所以他为什么我们看到他们很多人带的牌子，很多人都在这个宣教，因为什么呢，他们是要求的，你是这个摩门教的信徒你就一定要做，你大学毕业你一定要做两年这个工作的，你不做你就要也不能得救的，你要受惩罚的，所以他们当然有这个，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外表上我们要承认他们显得比我们热心的，因为当然这是他们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习他们这个做这个热心，但是我们不什么 不是按照他们这种做法去做的，我们不要求。这就是说正统教会是不会要求你，你必须做这个你才能得救，是不是啊？正统教会是不会这样的。所以你可以去思考这个什么正统和非正统，它就这一下就显出来了，是吧？好，那么我们再往看，我们就不太讲具体那个，我们再往后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哈。耶和华见证会呢，那么他们主要的发展那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了哈。那么主要是当时他们也是这个人哈，这个罗素哈开始的，但是呢实际上后来这个又有另一位哈，一个女的啊，这个女的呢她是一个，我们再往后走哈，实际上她这个罗素在后面，我们再往后走，是实际上是这个女的哈，她实际上更什么啊，她就认为会马上就是世界末日就到了，她就说我已经知道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就会来了啊，然后呢结果呢也没结束，完他说啊，我算错了，我们再算一次，又算着就又没来，就不知道算了多少次了，就这种就很明显是吧，很明是假先知嘛，圣经已经明讲了是吧，如果预测的不对的怎么样，就说明是假的，所以呢他这种就假的，从这个就能看出是假的。当然他的信息上哈，最重要的信息上他就是什么，耶和华见证他就认为这个耶稣基督不是神，圣灵不是神哈，只有什么呢，这个耶和华，耶和华见证会有印象，就是只有耶和华是神啊，所以他就强调这个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从，但是我们从这个历史和从他这个过程就能看出什么，他是假的，他说什么来什么来没来嘛，这是假的嘛，就说明耶和华他说是和耶和华见证，耶和华也没告诉他，不知道哪个这个邪灵告诉他什么东西了，是吧？所以不是耶和华告诉他，因为耶和华告诉他肯定要什么会成就的啊，这是圣经上都明确教导的，所以这样的都是什么，都是异教的啊。当然他们也是很这个怎么说，很热情啊，很热心啊，因为他们也是说了他们这个得救什么的，他们也讲得救这个是要做什么事情的是吧，那么他必须要这个做这个每年你要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上面，比如他要一般都发给你那个耶和华见证会的那个什么那个 magazine 的 tower 什么 这些是吧，那个传单为什么要发给你呢，他们那是他们得救的一部分，他们每年你要花多少时间这个发多少传单你才能得救的，他们呢要讲你这个其中有多少几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这个坐在这个上面了你才能完成了你今天的工作了，所以他们很有意思，耶和华见证会一般去别人家的话他们走路会很慢的，还很奇怪呀啊，他们会走路很慢，你不说他赶紧到这家传完再到那家传再赶紧呢，不的，他要慢慢走，因为他重注的是时间啊，很有意思啊。好，我们就是我们不再花很沉，但是我们就知道哈，他们当然我们稍说一点哈，所以他们说这个他们还不喝酒，你看没有，不用圣诞树，也不什么书曲，还要也不向国旗敬礼啊，还不参加政治呢，也不参军哈，所以从这方面他们有点像那个我们知道 Minimite， 我们本来像 EMU 哈 Minimite 他们那个相信的，还有那个 Hermes 啊，那个这些这个所谓也有一些真正的基督教的哈，他们是阿尔米士哈和这个Mennonite， 他们是我们还承认他们是正统基督教的哈，当然他们就是我们说是极端哈，他们也有不参军什么的，但是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这个所谓不参军什么，但是他们实际上已经是异端了哈。好，我们稍微讲一下那几个他们的信仰方面哈，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耶和华，这个只有耶和华是神哈，耶稣和圣灵都不是，然后呢他们这个也说哈，这个耶稣呢不是这个神，但是什么呢，是个天使长哈，这个将来的啊，然后呢他在耶稣本来就说1874年就会来， 后来又1914年来哈，就是多次了哈，所以这已经说明他们是假的了哈。但是还一个劲儿宣布。当然你们要问我，我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是假的？他去还有人去信呢啊？我们只能说，人的私欲，人的罪行在里面。我们要说从这个什么角度啊？当然我们说，上帝也有他的可能用意哈。我们要承认，上帝为什么不把这些邪的全部都劈死呢？我不知道，你问我为啥，我不知道。但是我能知道，就是说，显然，这个圣经讲的，就是说，圣经讲的，就是说，我们什么，甚至呢什么，那恶人也有什么，耶和华有他的用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有他的用处啊。但是，你要具体问我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坏，竟然还在那儿为非作歹，我不知道。大家讲一个故事跟那没关系了。那希特勒好多人要杀他，我们知道暗杀希特勒那有几位那很烈的，怎么样？希特勒这就没被暗杀，你说他为啥？上帝就有他的作为，为啥？你说他希特勒这样的恶人是大恶人，该杀不该杀？当然该杀。但是上帝竟然有两次，那都撒旦就在旁边，就没炸死他，别人炸死了。所以你要说，那我们也知道那个大敌基督，大家如果我正去看那个启示录，敌基督怎么样？知不知道那敌基督怎么样会来？从海里来上一个兽，有什么？有十头，有十脚七头，然后从地上又来一个兽，还是两脚的哈。但是最重要什么？他竟然也能行那个什么？有那个所谓奇迹呢，好像死的还能活过来呢，知道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所谓邪教，他们确实有时候也有邪灵在后面，有一些这种这个奇迹在里面，有一些确实能唬人的啊，我这么讲。但是正教正统的是不靠这些奇事来什么来这个吸引人的，靠的是什么？就是神的真正的话语。好，我就基本到这儿了哈。
就是大家有没有特别要提问的，或者总长老同工有没有要补充的？啊，你说。摩门教最错误的教义应当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的，对吧？所以一般的我们讲的异端的时候呢，他们也都会承认上帝，甚至承认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但是在于对耶稣基督的认定上，常常是有什么问题的，好吧？
对，他就相信这个耶稣，当然他对，但这个上帝论他们也很错了。上帝论他就认为上帝竟然也是什么，就是人，就是能成神。所以他们鼓励人生孩子是这样，就是说你生成了小孩，最后这些就没有。成为你这个神国里面，他每个人都能成小神，小神都能成一个小的国家，小国家当中竟然也能什么生的孩子越多，就是国人越多。
是是是，好啊，大家有没有其他类似的问题，或者是要补充的？
慢慢接触之后啊，你就发现他们慢慢开始跟你讲摩门经。那摩门经里面很多，摩门经任何地方跟圣经抵触的地方啊，他们都说这是新的启示嘛，因为这摩门经是后来新的启示。
嗯。
都以摩门经为准，所以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在他们信仰里头啊，他摩门经的地位远远高过这个。
高过圣经本身，对。
远远高过圣经，这个也是非常大的错误啊。
对对，是，这也是一个方面。好，丁克。科学教那叫什么来着？基督教科学派好像啊，那个也是一个邪教的，或者是一个异端。他们认为呢，就是说，
就是像些极端灵派一样，认为耶稣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什么医治，所以疾病呢本身是不存在的啊。为什么呢？你有疾病的症状呢是因为你心理上的问题啊，所以他如果你心理上的问题解决了，就没有不存在疾病了啊。这些方面有一些很偏斜的教训，好吧。好，张成。
基督教其他宗派还有天主教是怎么看待的？
天主教呢这方面怎么看待？天主教是在我们改革宗内部还是有一定争议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宗教改革的时候那时候不管是马丁路德、慈运里、约翰加尔文，他们从原来的教会中分化出来然后天主教想把他们灭掉基督教呢就想生存下去那时候有宗教战争，确确实实像是你死什么我活是不什么两立的这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到今天了就说我们现在历史学家或者像唐崇荣牧师，像我自己也更多持守这种观点，就是说宗教改革和这个以天主教所代表的中世纪传统，它的连续性上远远大于什么中断性的所以说就是在三一上帝在耶稣基督的认定上，这个没有问题的。所以路德特别强调的就是因信什么诚意就是救恩论方面。所以现在呢我们改革宗长老会内部呢就有两种立场一种立场呢仍然把天主教看作异端什么邪说，不要和他们正式接触天主教呢原来也是把这个基督教新教都看成异端邪说的但是在应当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后他们也认为这个基督教各个派别也是分散的弟兄他也不是定罪的，但是这个方面也比较复杂需要做一些专题的研究因为他在另外的会议上他也是把基督教你反讲因信诚义的 anathema 他就是可咒什么可诅的他但是总体来讲就说从现在在美国的状况来看，那我们认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大家庭中的一员。所以基督教呢现在就是大家知道有东正教，还有谁啊，天主教，然后有基督新教。基督教新教里边呢又有六大宗，六大宗第一个宗就是路德宗 Lutheran 也叫信义宗第二个就是长老宗我们是长老宗第三个最大的是谁啊， Anglican Church 叫安利甘宗，然后第四个叫 Baptist 浸礼宗浸信会然后这个第五个 Methodist 寻道宗约翰威斯里的，然后还有 Congregationalist， Congregational 是公理宗，比如说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约纳丹爱德华兹，他不是在长老会的，他是在公理宗的公理宗他就没有区会宗会，他就是教会相对什么独立的。所以说现在基督教大而言之，现在普遍的更多的倾向于认为这个基督教这个大家庭大而言之由这个东正教，由这个天主教，也有基督教基督教里边成宗 成宗的可以说灵恩派就不能够成为宗成宗的也就是路德宗、长老宗、安利甘宗、浸礼宗寻道宗，然后公理宗这被称为六大宗派，好吧。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下礼拜的这个主日学宗教改革是最后一场啊，因为跟大家已经 promise 好几次，我会有一个R.C. Sproul牧师，他会就很仔细的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新教和这个天主教关于在这个救恩上面的一些本质的区别，所以说大家有兴趣欢迎。
对对，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大家要讨论的问题？摩门教对。
那最重要当然是摩门教有摩门经，那耶和华教会他们没有一个直接的什么经，但是他们就是印很多他们自己那些材料，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呢，他们是有一个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那么这个好像是在纽约，那么你就是所有人，如果是最终不听他们的你就不能得救这也是一个。那像那个摩门教呢，他们实际上是在有他们一个委员会，但是他好像不是算有具体有个委员会呢，
好像有个十二使徒会议性质的
对，但是他们 现在有不同的分派了，可以说他们有一些支派还说要纳多妻呢。我记得以前前段时间还有那种美国报道，美国还是有一些秘密，因为他不能公开的
多妻制，对，
不能公开的，因为在美国是违法的，但是他们秘密的，因为他们就说我们还是要纳妻，纳多个妻的。
嗯嗯。
讲新约圣经吗？
啊，他们也有新约圣经，但是呢他们有他们翻译的，
他们的解释，
他们有了一个他们的翻译版、啊、这个希望下次来听我们下个主日学哈，下一季的主日学我们会讲、
嗯、是
他们的翻译版，
就是
然后呢把这当中、啊、
是耶和华见证，应当是摩门教有他们特别翻译的圣经，他们和我们通常用的圣经是不同的，好吧。李新长老，
我们能够把他们说那一套
自圆其说吗？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布哈派啊，还有什么
所谓小群啊？哦，这个说来话长，需要一门课程啊。但是总结来讲，呼喊派就成为 shouter， 小群是 little flock， 啊，这个小群呢就是以尼多生为代表的，他们也是反宗派、反神学、反神职人员。基本上来讲是属于来自英国的弟兄会性质的，所以现在小群呢基本上大家也认为是家庭教会了，福音派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但是呼喊派呢就受李长寿影响，李长寿最后呢也让别人称他为长寿主那可能是更多的一点偏颇了。所以呼喊派呢就说你要祷告的时候你要声音呼喊主名，我真的听到那真是扯到嗓子喊的。所以他们就称之为 shouter 但是这些方面还是要有一些讲究，好吧。好，也许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吧。这个永刚长老再继续给大家讲解教会历史如果特别是有关的和宗教改革相关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研究，继续的学习，好吧。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谢谢你把教会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由耶稣基督做绊脚石。谢谢你也赐下圣经，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谢谢你不仅借着圣灵默示了圣经，也继续赐给教会教导的权柄使教会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弟兄姊妹心中做工，也求你保守我们主恩主教会，使得我们不管是来自各族各方的不信的，哪怕是信仰不正不全的都能够有谦卑之心，都能够有受教之心，都能够认罪悔改，都能够不断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